人如何能重生呢？查克史密斯著。在黑暗的笼罩下，有一个人偷偷地来见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一位犹太人的官。为什么他要等到天色变暗之来呢？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困惑了他很久而又必须要得到答案的问题。但是他又不想被其他人听到。尼哥底母已经在暗地里观察耶稣好一段时间。他看见耶稣行了一件又一件的神迹。他心里面知道，若果不是有神的同在，没有人可以行出这些事。今日机会终于来了。因为耶稣独自一个人在那边，他的难题终于可以得到解答了。拉比，尼哥底母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行。耶稣知道尼哥底母的真正用意，所以他用他一贯开门见山的态度回答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自然而然地追问，那是什么意思啊？重生是怎样一回事啊？这个是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存在的疑问。当他们思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所作的宣告时，他们都不禁要问，重生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这样样的，神一开始创造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人的灵管辖他的魂，而当人的灵有控制权的时候，人就能与神有和谐美好的交通。相对来讲，植物的生命比较简单，它只有一个属物质的躯壳，大部分的植物只是从泥土和环境吸取养分，只有小部分的植物，例如捕蝇虫之类的，是藉着食虫来到维持生命。植物的根部将它们稳稳地固定在地上面，所有的繁殖功能都是藉着记录在种子里面的基因密码发展出来。动物的生命却有两部分，就是躯体和意识。动物以植物或者其他动物为粮食，并且有某种程度的活动范围。同植物相同的是，它们的繁殖功能亦是记录在卵子中的基因密码里面。一般来讲，是由雄性生物来到使它受孕。但是因为动物拥有意识和更大的活动范围，所以它比植物高一级。但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将人造成一个有三度层面的活物。人有灵、魂，即是意识，和体三部分。人拥有灵，使他远远超过动物界其他的成员，因为他是可以与神交通。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所以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神赐给人灵、魂、体，使人能与神交通。在创世纪三章八节里面有这么一句美好的经文，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那阵时人里面有灵，所以他能过着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但是当人里面的灵死去，他就活在一个跟野兽同等的水平，他所关心所想的主要是他身体上的需求和欲望。人里头的灵死去， 是因为人所犯的罪。起初神创造人是生活在一个最理想最完美的环境里面，神赐给人有强壮健康的身体，不带一点缺陷，因为人的灵是活的，所以神与人之间能够自由地沟通和交流。但是有一个难题来了，人和神交通是不是因为他爱神呢？或者人继续与神交通是因为他别无选择呢？为了给人的真意显露出来，神将一果极富吸引力的果树放在伊甸园中间，上面长的是禁果，果子带着灵性死亡的警告。现在人必须作出一个决定，他是要继续保持与神之间的美好关系呢，定还是要先满足自己肉身的欲望，即使这样会导致他与神隔离，亦在所不惜。令人遗憾的是，始祖亚当选择了满足他肉体的情欲，吃了禁果，结果他的灵就死亡了。从那时开始，人变成了只有两层的活物，体物质和魂意识。所以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他必须要重生，约翰福音三章七节。我们必须从灵里面生出来，我们本来是从肉体生的，并且与神隔绝，若果要得到与神同行的福乐，我们就必须从灵里面重生。在亚当的灵死去之后，他才发觉他没办法藉着好的行为、宗教仪式或遵守规条戒律来补救。也许我们会尝试去做对的事，但是我们所做的却永远不能够达到完美的标准和境界。耶稣继续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属灵的事，因为这是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而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属灵的事，相反以为笨拙，并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至十四节。正如保罗所讲，属血气的人不能够知道，亦不能够体会属灵的事。对他们来讲，属灵的事是笨拙的，所以一切被圣灵掌管的人想要和被血气掌管的人分享属灵的事，就好像想越过一道深渊那么难。你试过给小孩子解释一些事情吗？有阵时真是非常之困难，又令人沮丧。你心里面想，他为什么不明白呢？这么简单，这么清楚，他为什么都不理解呢？在属灵的事上面，属血气的人就好像无知的小孩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因为他们缺少属灵的分析能力。所以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若要了解神国度里面的事，就必须从灵生，重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尼哥底母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我怎样才能重生呢？人要经历过什么过程才能够重生呢？怎样会有这件事呢？于是耶稣用了一个尼哥底母可以明白的例子来解释，就是在旧约民数记里一个故事。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的时候，他们开始埋怨神，又埋怨摩西。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里面呢？这里没有粮，又没有水，而我们的心好厌恶这里啊。民数记21:5。因为他们对神发怨言，神就容许那些足以致命的火蛇进入百姓中间。没多久，几百人就被蛇咬死了。于是以色列人赶快向摩西道歉，并求去为他们向神祷告。摩西就为他们祷告，求神医治他们。但是神并没有立即医治他们，却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痊愈的方法。要不要用这个方法，就得由他们自己决定。民数记21:8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就做了这条铜蛇，将它挂在杆子上，放置在以色列营当中。若果有人被火蛇咬了，摩西就叫他们举头望这个杆子上的铜蛇，他们就立即得到痊愈。等我来解释这个铜蛇的意义。在圣经里面，铜总是代表神的审判。以色列人献祭的坛就是用铜制造的，列王记下16:15。此外，蛇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罪，记得在伊甸园里面的蛇，创世纪3:13。但是在这个例子里，杆子上的铜蛇被举起来，则预表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翰福音3:3。然后在约翰福音12:32里，耶稣又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其实是在这里预言去将被钉死十字架上。在杆子上的铜蛇就是代表耶稣亲自担当我们的罪，并且在十字架上被神审判。正如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人怎样才能重生呢？就是藉着神通过他儿子的死所准备的方法。耶稣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替我们死。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并凭着信心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就了解到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承担了我们该受的审判和刑罚。让我们来想象一下，现在是大约3800年前，就是当火蛇开始出现在以色列子民当中的时候。有一日，你同朋友在营里面聊天，突然有一条蛇丝丝地溜进来，并且在你朋友的脚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你无助地看着他的脚肿了起来，再过一阵，他的身体开始抽筋。于是你赶快将他拖出营外，并且大叫，你快点来看杆子上的铜蛇吧，那条摩西放在以色列营当中的铜蛇啊。但是他说，我不明白这条铜蛇怎样能帮助我。你跟着说，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啊，先看了再讲啦。但是我实在不理解，看一看杆子上的铜蛇又怎样可以医治我呢？我就快要死了。你在忙乱中回答说，我都不知道这件是什么一回事，我只是知道有几百个人 好似你一样被蛇咬咗，但系佢哋一望铜蛇都好翻晒，你都快啲嚟睇下啦。你嘅朋友坚持话：咁太无知啦，我一定唔要睇。然后佢就死了。真系难以相信，你要求去做嘅并唔系乜嘢可怕嘅事，只不过要去举头望一望，就算唔明白都可以得到益处啊。同样地，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罪而死，我哋唔需要明白人点样样可以喺灵里面得到重生，亦唔需要了解人点样会有彻底嘅改变。我哋只需要知道这是能成就嘅事，就好似喺旷野嘅以色列人一样，我哋唔需要明白铜蛇嘅原理，仍然可以得到痊愈。但系我哋可以常常享受与神交通，可以体验到永生，并从罪里得到释放嘅喜乐。耶稣对重生嘅解释系咁样样：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至十五节。一个没有从灵重生的人，充其量只是三分之二的完全人。属血气的人总是感到自己的生命好像缺乏了一些什么，于是去寻寻觅觅，希望能填补心里面的空虚。问题是，人总是想以肉身上或者感情上的经历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但是人即使尝尽世间所有观感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经历，他仍然会觉得若有所失，因为世上除了重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填补人属灵的空虚。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要敬拜神，你若不敬拜这个真实的永生的神，你就必须另找替代品，咁可能是你的房子、你的游艇或者其他许多的物质，但是敬拜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或者你觉得这一切未免太简单了，你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样可能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就会得到灵里的重生，但是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神就是要去简单到一个地步，连细路仔都能够重生。接下来，耶稣对尼哥底母讲到：神爱世人，世人被罪毁坏，并继续因为罪带来的后果而沉沦，但是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再一次想起那些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将所有的难处都怪罪在神身上，并将他们的苦况都归咎在神。事实上，他们本身才是罪魁祸首。这个正是世人的典型例子。我们离弃神，选择顺从肉体的生活，于是很快地我们就会尝到放纵肉体生活所带来的痛苦、空虚、沮丧和各种罪的苦果。顺从肉体是会致命的，就好像被毒蛇咬到一样，它会摧毁你，使你灭亡。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遥远艰辛的旅程，原本不是神为他们准备的。神本来是想把他们带进那应许之地，让他们享受那肥沃的土地，并那地所出丰富的土产。这所有的福气都是神应许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但是以色列民拒绝了加纳和约书亚所带来的见证，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取那地，因为敌人太强了。于是他们转回旷野，却把他们所承受的苦果归咎在神身上。如果今天你是活在旷野里面， 那个不是神为你准备的。神不愿意你过一个顺从肉体的生活，去期望你过一个在灵里丰盛的生命，并享受与他相交所带来的一切祝福。以色列人误会了神的用意，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会差派火蛇到他们中间，其实神是要把他们带回自己的身边。是的，每当我们开始偏离正轨，走近危险地带的时候，神就容许困难临到我们的身上。神知道痛楚往往能够唤醒我们，叫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这个不是神要惩罚我们，乃是他在这里对我们说，回来吧，离开了我，你就会失去生命，就会被毁坏。这个只是让你体会一下与神隔绝所带来的必然灾祸。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将你带回神的面前，使你从灵得到新生命，并过一个与神和好的美好生命。若没有神的保护，以色列人早就死在旷野中，不要说40年，两个星期都活不过去。同样地，即使你现在是处身在旷野经历里面，仍然是有神在背后支持你。若果没有神的手帮助和支持，我们5秒钟都不能够支撑。你的生命亦是神的赐予，祂帮助你，使你有机会认识祂的大爱，使你知道祂是如此爱你、关怀你。祂希望你能从灵里重生，并能完全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福分。今日你可能正走向一条通往灭亡的歧途上，趁着你还未完全被摧毁，赶快转向神吧。神奇妙的应许说，你只要相信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不单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亦是指着生命质素来讲。如果你拥有很长的寿命，但是生命的质素却极为恶劣的话，那岂不是跟自身地狱一样？但是服从圣灵的生命是一种高质素的生命，是远远超过肉体层面的生存，更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这个就是神想赐给你的生命，一个随从圣灵的生命，一个以他和好的生命。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但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和喜乐，那才是神希望你能得着的永生、平安、喜乐。这个喜乐的来源是与神有和好的生活，因为你知道他常与你同在，带领你，并认识到神是掌管一切的。一个人能重生，是藉着相信慈爱的神差派他的儿子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并相信祂为你的罪而死，你的灵就活过来。而一个奇妙又神秘的变化亦会在你心灵深处发生。突然间你的生命变得丰盛，你亦能体验到灵命里的一个新层面，那个是你梦想不到，亦从来不知道祂是存在的。这个变化是如此伟大奇妙，是远远超过人所能体验到的。你会发现自己无法以言语来形容它。保罗说，他在灵里所经历到的一切都是如此奇妙，是人不可以说的。哥林多后书2章4节，世界上没有一种言语能够将它描述出来。耶稣是在这里说，如果你想看见天国，如果你要明白天国，你就必须重生。人若想进神的国，就必须重生。你只要定睛看着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相信他和他对你的爱， 这个奇妙的变化就会立即发生。你有没有经历过从神的灵而重生呢？如果答案是没有，其实过程是非常简单的。以下的两种情况，你一定属于其中一种。但是属于哪一种，在乎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你要是凭着信心，依靠这位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或者你一意孤行，不愿意作任何改变。有趣的是，作一个迷失的人，你不用作任何事，只要继续做你平常做的事，你就是走向灭亡。但是如果你愿意仰望十字架，并相信那为你的罪而死的那一位，那么神就会把他的礼物白白地送给你。这个礼物就是永生。认罪祷告。如果你希望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确定你的罪已经完全被赦免了，你可以作以下的祷告。天父啊，我来到你面前承认我的罪，并求你的赦免。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说我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会赦免我的罪，洗洁我一切的不义。我愿意从我的罪回转，并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藉着你的圣灵赐给我力量，使我按你的旨意生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又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我的主和我的朋友。我还要向天父献上感谢，因为你说过，若有人到你这里来，你一定不会丢弃他。感谢你赐给我在基督里的生生命，我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你，求你塑造我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着下来，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是已经重生了。这里有几件事情可以帮助你在基督里成长。第一，祷告。祷告就好像一条能达到神那边的电话线一样，每天与神交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谈得越多越好。请看腓立比书四章六节。第二，研读圣经。圣经就好像神写给你的情书一样，你花越多时间去读圣经，你就会越爱神。请看彼得前书二章二节。第三，以肢体交通。你需要有同心的朋友来鼓励你在主里面成长，所以找到一群相信圣经并爱神的弟兄姊妹一起聚会是非常重要的。请看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第四，作见证。你要与别人分享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若求神，他就会指示你怎样向人作见证，并且在什么时候作见证。请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愿神祝福你，我们盼望你在主里不断成长，并且更加亲近神。
沉重的罪，我们一切都被更新。
我们被称为光明的儿女，主用他的宝血赎回，靠着耶稣的宝血打破一切的咒诅，让全地的人都得释放，靠着耶稣的宝血接近全地，在全地的荣耀，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沉重的罪，我们一切都被更新，从此我们被成为光明的儿女，主用他的宝血赎回，靠着耶稣宝血打破一切的咒诅，让全地的人都得释放，靠着耶稣的宝血接近全地，主的名在全地的荣耀，靠着耶稣的宝血打破一切的咒诅，释放，靠着耶稣的宝血接近全地，主的名在全地的荣耀。